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缓解中东局势，英国首相和伊朗总统罕见通话。美方表示日内瓦和苏丹谈判将举行。乌克兰跨境反攻俄罗斯领土，美国参议员赞扬大胆而漂亮。前康奈尔大学生向犹太学生发布威胁，被判监禁21个月。美国国务院警告伊朗不要介入美国大选。太阳风暴再袭地球，低纬度地区可望出现北极光。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一，英国首相斯己贤致电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要求他不要攻击以色列，并表示战争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斯己贤的罕见通话是国际社会为缓解中东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努力的一部分。斯己贤礼拜一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表示，中东局势令人深感担忧。今日晚上，我和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谈到各方都需要缓和局势，以避免进一步的对抗。现在是冷静的时候了。近期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在伊朗出席新任总统佩泽什基安就职仪式后遇刺身亡，以及真主党军事指挥官福阿德舒库尔在贝鲁特被杀，引起了伊朗对以色列报复的威胁。斯己贤礼拜一重申了他对立即停火、释放所有人质以及增加对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的承诺。他补充说，应将重点放在外交谈判上，以实现这些目标。为了终止苏丹16个月敌对军事派别之间的内战，并处理严重人道危机，这个礼拜将进行谈判，即使没有苏丹军方参与亦进行。苏丹政府和美国在沙特阿拉伯吉达举行的磋商8月11日结束，没有就军方或政府是否派代表团参加日内瓦和平谈判达成协议，令人质疑计划8月14日开始的停火谈判。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帕特尔礼拜一的简报中对美国之音说，不幸的是苏丹武装部队尚未接受美国参加和平谈判的邀请。帕特尔并说，我们认为谈判将在有或无苏丹武装力量的情况下进行，以制定共同的行动计划，实现全国范围的停止暴力，开通额外的人道准入以及有效监督和贯彻机制。美国苏丹问题特使汤姆·佩里洛早前说，他已经由沙特抵达日内瓦，发起在瑞士采取紧急国际努力结束苏丹危机。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葛兰姆礼拜一访问基辅时，称赞乌克兰跨境强袭俄罗斯库斯克地区的行动大胆且杰出，并敦促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所需的武器。路透社指出，在乌克兰发动跨境反攻7日后，俄罗斯仍然在尝试击退乌克兰军部队。乌克兰最高指挥官表示，乌克兰方面已经掌控库斯克地区约1000平方公里领土。葛兰姆在与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布鲁门塔造访基辅期间告诉记者知，乌克兰进攻库斯克的行动是一次大胆杰出漂亮的行动，乌克兰军队需要坚持下去。葛兰姆进一步表示，对美国政府来讲，最重要的是向他们提供武器，帮助他们赢得这场输不起的战争。一名前康奈尔大学的学生因去年秋天在加沙战争开始后发表威胁在校园内对犹太人实施暴力的言论而被捕，这个礼拜一被判处21个月的监禁。纽约州罗切斯特郊区居民帕特里克大去年10月被联邦官员指控在一个学生社团生活论坛上发布匿名威胁，要枪杀和刺杀犹太人。 这些威胁是在与战争有关的反犹太主义和反穆斯林言论激增之际出现的，并使这座位于纽约州北部的校园的犹太学生感到不安。今年四月，帕特里克大对利用洲际通讯发布杀死或伤害他人的威胁的指控承认有罪。官方表示，帕特里大严重扰乱了校园活动，并犯下了仇恨犯罪，但法官指出他被诊断患有自闭症，曾经受心理健康问题之苦，中提到了他的非暴力历史。自川普竞选团队爆内部通讯被外国黑客入侵，并将矛头指向伊朗之后，联邦调查局 FBI 展开调查。美国国务院纳伯一亦警告伊朗干预美国大选将产生后果。据前总统川普十号表示，微软通知他的竞选团队，话伊朗黑客入侵他们其中一个网站。川普表示，伊朗只能够取得公开资讯。华盛顿邮报纳伯一指出，联邦调查局亦在调查涉嫌针对总统拜登和副总统何锦丽竞选团队幕僚的黑客攻击事件。国务院发言人巴特尔纳伯一对记者表示，这些干涉美国选举的最新企图对伊朗政权来说不是新鲜事。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伊朗政权多年来一直在破坏民主国家或试图破坏民主国家，而川普位于维珍尼亚州卢登郡阿什本的竞选办公室，在十一号晚间亦经传非法入侵，尚未清楚是否有嘢被偷走，但当局已经公布疑犯相片，呼吁外界多加留意。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礼拜一表示，密集的太阳风暴当日侵袭地球，可能导致夜空中的北极光出现在比以往更南方的地区。大气总署辖下一座专门研究中心表示，已经在伦敦时间12号下午3点起观测到第四级地磁风暴。大气总署将地磁风暴分为5个等级，根据程度由轻到重，分为第一级至第五级，第四级属于严重。大气总署在声明中表示，这些情况可能持续多个钟头，但预计不会进一步增强。这一场严重的地磁风暴可能使得最南在阿拉巴马州和加州北部亦都可以隐约看到极光。法国蔚蓝海岸天文台天文物理学者拉加德克在社群平台 X 说，现在有很多极光，如果在这里持续到黄昏，我们或者能够看到一些，不过太阳或地磁风暴也可引发对人类的负面效应，例如降低高频通讯品质、扰乱卫星、电网超载等。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乌克兰控制大约1000公里俄罗斯领土，俄罗斯被迫疏散平民。美国官员将访华进行美中金融工作组会议。希腊野火肆虐，欧洲四国援助。川普和马斯克对谈 X 受到网攻。马杜罗敦促铁腕镇压示威，抗议者不断增加。美国政府立法简化退订付费服务程序。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一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在礼拜一发布到泽连斯基电报频道上的一段影片中，向泽连斯基汇报了前线局势，说乌克兰军队现在控制着俄罗斯库尔斯克州约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在乌克兰军队入侵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柯比表示，华盛顿没有改变允许乌方使用美国提供的武器打击边境另一则迫在眉睫的威胁的政策。另外，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说，这一次入侵没有违反美方政策，虽然莫斯科派出的增援部队已经开始抵达战场，但据报道乌克兰仍然在继续向库尔斯克州内挺进。 俄罗斯当局被迫宣布在与乌克兰接壤的一些地区扩大平民疏散措施。美中金融工作组将在15、16号在上海进行第五次会谈。综合纽约时报和美国之音的报道，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黎曼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当地时间12号启程访问中国。代表团成员还包括美联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官员，预计15、16号在上海和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孙昌能和其他中共高官会晤。黎曼启程前说，我们打算在这轮金融工作组会议上讨论金融稳定与跨境数据、贷款和支付有关的事宜，私营部门推进低碳转型融资的努力，以及出现金融压力时我们可以采取哪些改善沟通的具体措施。据美国财政部官员称，还预计将讨论中国反洗钱法的修订可能。这次会谈是美中金融工作组的第五次会谈，亦是在中国举行的第二次会谈。纽约时报指出，虽然美中之间的沟通在过去一年有所改善，但在产业政策和中国主导绿色能源技术领域的方面，使两国经济关系仍然紧张。希腊当局表示，12号一场由强风引发的野火在雅典附近继续肆虐，树木、房屋和汽车被烧毁，医院和至少11个城镇和村庄被迫疏散。雅典向欧盟发出救援请求后，包括法国在内的4国提供援助。欧盟礼拜一宣布，应雅典的请求，4个成员国将向希腊派遣消防人员以应对首都郊区的一场大火。意大利、法国、捷克共和国和罗马尼亚正在派遣增援部队。由5月份以来，希腊各地已经发生几百宗野火。据科学家称，虽然希腊夏季火灾频发，但和气候变化有关的异常炎热和干燥的天气使得火灾更加频繁和剧烈。另外，根据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 NOAA 礼拜一发布的报告指出，上个月是有史以来最热的7月。NOAA 的每月报告亦指出，2024年有 77% 的机会成为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川普接受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在社交媒体 X 专访，原先预计在美东时间12号晚间8点直播。而马斯克在 X 平台发文表示，由于 X 受到阻断服务攻击，直接一度受阻，不过在延迟约30分钟后已经顺利直播音频。川普和马斯克对谈2个钟头，由暗杀事件、边境问题、国际安全、能源永续到药品管制无所不谈。讲到关于通货膨胀的议题，马斯克建议成立政府效能委员会，检视政府支出合理性，减少花费。川普即刻表示欢迎。川普说，人工智能的进步令他震惊，要发展 AI 需要大量能源，美国的能源供应要增长2倍多才够，才能够在 AI 领域和最主要的对手中国竞争。川普还主张各州自行处理教育政策。马斯克指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何锦丽如果当选，将会是偏向左派的政府。何锦丽的爸爸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他自己是温和派，他相信川普会令大家对未来感到乐观，充满期待。很多温和派亦都说要支持川普。国家正是关键路口，如果走向另一个方向，将会有很大的麻烦。8月12号，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敦促政府机构动用铁拳镇压示威活动。他在7月的连任受到国内外斥责为虚假选举，并引发致命抗议。官方公布的抗议活动死亡人数上升到25人。据观察员报告，安全部队进行了残酷镇压，逮捕了2000多人。 反对派坚称他的候选人冈萨雷斯在7月28日的大选投票中以压倒性优势获胜。委内瑞拉反对派说，他们对投票站一级结果的统计显示，74岁的退休外交官冈萨雷斯赢得了超过三分之二的选票。委内瑞拉国家选举委员会在投票结束后几个钟头内宣布马杜罗获胜，称他获得了 52% 的选票。该选举监督机构没有提供详细的分类数据。一些西方和拉美国家拒绝接受马杜罗声称的胜利。白宫礼拜一发布一份情况说明书，其中表示拜登贺锦丽政府推出一项时间就是金钱计划，旨在打击企业通过各种手段浪费消费者时间和金钱的行为。企业的这些行为包括保险公司、银行等机构要求消费者填写大量表格，消费者为了退款不得不在电话上长时间等待，会员资格和订阅服务被设立复杂的取消程序等。情况说明书称，该提案的目的是减少普通美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因这些不合理的企业行为所承受的压力和负担，提升生活质素。政府希望通过这项计划减少那些令人们感到麻烦和困惑的过程，令事情变得更加简单和高效。美国政府即将推出的措施还包括联邦通讯委员会将启动一项新的调查，研究是否对通讯公司施加要求，使取消订阅或服务变得好像注册时一样容易。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下次再会。